众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撒母耳下啊。撒母耳下一章一开始就扫罗死后，扫罗王死了，以色列历史第一任扫罗王在任的40年结束了。其实他解释一个事情，解释什么？一个新一代君王大卫要上任了，这是一个新旧王交替的一个年代。扫罗战死，同时呢，他跟他大儿子约拿单和他两个儿子都战死。以色列王位却在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推动下，由扫罗最小的儿子伊斯波瑟当王，成为世袭。然而这时候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很清楚知道神高立了大卫为王，然后也知道大卫经过哥利亚战啊，哥利与非利士人征战，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导者。所以大卫的家族还有他所带的600位投靠他的，加上什么犹大支派，还有曾经被大卫恩待过希伯伦城里面的一些长老们，推举他在希伯伦成为王了。明显的国家成为什么分裂的景况，有扫罗家世袭，有大卫家被新推为王，国家呈现在一个分裂的境况里面。这是一个分裂的时刻，人心什么？人心惶惶，大家不安，你国家会往下走，会变成怎么样呢？然而上帝怎么用大卫这样子一位神的仆人，如何去成就上帝给他的高立，成为真的一个王呢？如何让这国家不会进入长时间的动荡与不安的未来呢？神又怎么样恩待这一个大卫走上王位呢？这成为撒母耳下要叙述的内涵。然而作者却没有从政治、军事和权谋来解释。亚裔他从哪里看？第一章他从大卫悼念已死的扫罗王和他的好友约拿单那首哀歌开始。这时候的焦点不应该就是放在大卫怎么样去安抚动乱的人心，怎么样安定国家，怎么样让那个分裂的国家能够合一吗？他怎么一开始却泡在哀伤里面呢？当然这一个哀伤的叙述是什么？大卫展现大卫是一个什么有肉体有实际情感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曾经被高立为王，不是就是高立为王哦，因为使命的任务，他脱离什么？脱离现实。他就同一般人要当王，这时候什么？应该摆出当王的那个强人的姿势，然后雷厉风行的手段或处理，这样展现自己全能的能力，然后让扫罗这个家族就什么降服在他的手下。他怎么把自己？这个最好的时刻埋伏在那个前朝王死的哀伤里面。我想大卫他应该什么？他是自己身处于那个哀伤的处境，他真的难过，他真的哀伤，他真的希望在哀伤中可以被医治。因为什么？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什么？他不受官场，他不受众人的瞩目，他不会什么摆拍给众人看，他以真实的我去迎对了这一波的国家分裂的冲击，所以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性格，他只愿意什么坦诚的显出自己的本性。他不需要在人面前这时候戴上王的面具，然后呢精心的去策划怎么样什么虏获众人的心，他只是真什么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去面对上帝，真诚去面对周遭的人。当作者没有解释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绪，他为何这时候这是时刻，但是他很坦然地告诉你，大卫从哀伤开始叙述了一个王让人，一个领导者让人可以愿意接纳与降服了是什么？因为他坦诚，他真诚。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嗯，真诚呢，不是，我还是要再解释，真诚呢，不是像那种活在鱼缸里面哦，好像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昭告天下，不是哦，也不是你做什么样的人，你毫无掩饰哦，我喜怒哀乐全部摆在脸上哦。真诚还是有它的界限哦，但是就像现在我在台上，我不能这时候很感动，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然后呢，完全只埋伏到我情绪里面。真诚是什么？真诚是发自内心对人对神的那份什么爱戴和尤其是对神的尊崇。他不是在形式上敷衍。我可以用祷告来解释，可能更容易明白。祷告什么？那就是真诚祷告，就是把内心所有的想法需求毫无保留的向神倾诉。你不需要掩饰，你不要什么各样的扭扭捏捏的遮掩的，然后这不好意思要那吧，他不需要，坦诚的在上帝面前去面对哀伤。这一个坦诚的面对哀伤的时候，反倒使人什么，在哀伤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放手在神手上，学会了交托，学会了仰望，学了什么，让自己在哀伤中逐渐的成熟。可以坦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常常有的事情啊，越搞越乱了，就是因为什么，你不认错，不愿意坦诚面对事情。最近记得那个国际上很大一件事情嘛，大家都我想都知道嘛，战败国，整个国家其实根本没有防卫能力了，整个国家整个纯粹就是战败嘛。他们的精神领袖却然可以在国家战败的时候大而不惭的说什么，我们国家得胜了，我们战胜了敌方。这虚晃换来了什么？当场就换来了几百亿美元国家的那种资源不见了，然后成为国际的笑柄。了不起他就是跟班了几个小粉红，大家一起高呼一下，可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输得很惨。真诚让人可以勇于面对问题，换来了什么？换来了自己和别人的那份尊重。谁不会有挫折？谁不会有失败？谁不会有沮丧的时候呢？但是真诚在这中间去迎对、去面对、靠主前行的时候，这一切就翻转了。各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要什么？神是个灵，他什么？他哎呦，我们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透过敬拜，透过在神面前我们学会了那份真诚，以至于什么，我们回到世上面对世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内外一致，我们不需要差异这么大。这样的美好使我们什么可以成熟。我可以更简单的问你，你喜欢跟人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一个坦诚的人不需要你或者不需要你太多的去猜测他到底想什么，他到底要什么。你会喜欢跟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在一起吗？他讲东其实他心里想西，你希望吗？各位，你喜欢你公司老板，喜欢你的长官，除了你自己当长官，你喜欢什么样呢？喜欢那个能够充满了手段、充满了厚黑学能力、充满了阴谋的人当你领袖吗？你慢慢的就懂为什么这作者从一个哀歌启动了国家的合一。大卫这首哀歌悼念谁？悼念那个逼迫他会一直要他命的扫罗王。这样的哀歌引导了人民什么？在哀伤，一个很特别的过去的记忆中走向哀伤，然后呢改变了很多事情。我后面会慢慢陈述今天的哀歌。各位想想大卫王，大卫王是诗篇里面写诗歌最多的，他所写的诗歌里面70%是什么？哀歌。哀伤并不是他天然的个性，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实的处境，他此刻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卫的哀痛是什么？因为他面对真实生活的情况，他采用不逃避、不否定、不漠视，他真诚的回到神面前，真诚回到问题面前。所以他屡次的面对各样挑战甚至在后面你就知道他败坏的那时候他更是真诚在神面前 他面对了死亡，面对自己的罪，面对人生的困难，他坦然地把自己放在神面前。米索埃科反倒成为他人生崎岖的崎岖人生的写照。很有意思，这些哀歌反而成为他什么人生开始辉煌改变的另一个美丽的启动。他在人生这样情况中，他面对神，他展现的不是只是恳求呼求，他更有一个深处的渴望，渴望的依靠上帝后呢，自己生命灵性可以被扩充，可以更成熟。各位，为什么花这么多力量讲？因为大卫的哀伤这个态度，跟我们现在世界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我们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的新闻大家可以看到，很容易可以看见，很容易可以听到，很容易可以知道现在各地发生的各样天灾人祸战争。新闻记者可以不休止的去挖掘各样什么不幸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有个深切的感受，那采访者就是把什么把新闻把现实情况推广给我们，但是在报道中我们很难真正的感受到那一丝丝的什么哀伤，对不对？你看到乌尔那情况，乌尔战争情况，你看到缅甸那流离失所的人，各位，你很难，真的很难到新闻里面找到那一丝丝的哀伤。其中的受害者什么好像被冷落了，其实真正的真相是吧，反而那就是人的痛苦，人的哀伤不被重视，受害者被忽视，社会真正需要爱不被重视。各位，这些人反而成为什么新闻的角落。哀伤什么把人带回现实的场景，让人在其中开始应该面对上帝，开始面对的被尊重，哀伤情谊开始面对的被接纳，哀伤转换成什么一个恢复的盼望。大卫在这里唱这首公歌，这首哀歌，他不是找人围观，他也不是要什么大家抱团取暖，他也不是要在众人面前演一出戏，打动以哀伤去打动众人，他不是，他只是表现他真实心中的那份沉重与痛苦，以至于他什么他渐渐的在改变了，他可以成为一个面对将来掌管以色列的那个王的王位的王。然后进到今天经文，今天撒母耳记其实有第一章一开始一到十六节讲到事情的背景，扫罗死了，撒母耳上特别出现了一个什么机会主义者亚玛利人，你也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他为了讨好大卫，他什么他跟大卫报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信息，他报讯他怎么讲，他说我偶然的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有马兵紧紧的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了我。他还这些报信还可以说他准知扫罗活不下了，他说就去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冠冕还背上的镯子拿来着当成证物跟大卫报告。然后这段经文其实扫罗的死在圣经里面总共有三段平行经文，撒母耳记上的31章，前一章就撒母耳上的31章，前一章就讲到，历代志上的10章也描写了。其实这两串经文是相符的，他什么扫罗是倒在自己的剑上，他是自杀而死的，这个亚玛利人什么报假信息，他为了什么讨好大卫，希望领赏，他脱离事实，所以他拿了他偶然的机会，可能碰到了已死在那里的扫罗，就拿他的冠冕还背上镯子来着什么来大卫面前想要讨赏，结果呢他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前面经文的背景，然后在这样背景下反而推动了什么，这时候大卫他的举动让人讶异，他什么他听到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讯，他就什么撕裂衣服悲哀哭嚎进食，展现了什么强烈的悲伤情绪。他还要跟随人他的那一群600多个人一样，大家悲哀哭嚎，然后进食到晚上。 所以他做了今天我要主要讲的这首哀歌，他又称为公歌。经文一开始十九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身上被杀，大英雄啊，何竟死亡？”二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他一开始就为扫罗做了一个强烈的定义，那位尊荣者，那位大英雄，他以这么高的一个赞赏名字称呼扫罗他父子。各位，我们都知道啊，扫罗这前面这一生最大的痛苦源自于谁？源自于这个扫罗王啊。扫罗多次的刺杀他，叫他多次的面对生死关头，扫罗更是不择手段的追杀他，迫着他，逼迫他什么离乡背井逃难，像那年逃到旷野去，到了无人之地。他逼迫扫罗，逼迫什么？扫罗逼迫他跟他自己最好的朋友约拿丹要分手。扫罗逼迫什么？逼迫他跟自己的妻子米甲分离，而要米甲改嫁。这十年无端而出的嫉妒和无理，那是扫罗的追杀，怎么这一转眼他称他为大英雄呢？尊荣者呢？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英雄吗？大卫有什么道理可以这样子称赞扫罗啊？他有千万个理由可以恨什么？恨扫罗，对不对？然后我们都知道他唯一不痛恨扫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前面两次饶恕扫罗的时候大卫自己说的，因为扫罗是什么？是神高立的王。换句话说，他不是在作假，而是他降服在上帝全能的权柄，他胜过自己亲身这过去这十多年的体验。虽然他也可以千万个理由可以恨扫罗，但因着他是什么？他是神高立的，他相信，他也接受，他是什么？他是尊荣者，他是英雄。他因着上帝这一个理由，他什么？他舍下了，抛了下了自己这十年来痛苦的经验和认知。他不要让自己过去的记忆恩怨被什么？被过去这些仇恨给绑架。他不愿意完全否定了这个上帝所高立的这一位王。他因着这一个上帝的理由，他改变了他其实看这个事情的眼光和看这个事情的视野，他发出了这样的哀伤。其实让我也蛮震撼的，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有时候受委屈哦，或是自己被人讥笑觉得轻视了，会有时候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被我自己不断的思维给绑架，时时刻刻好像都抛不掉这些讨厌痛苦的事情，抛也抛不掉，改也改不了啊。甚至有时候旁边人啊，尤其像师母讲，对为对方讲一点公道的话，他就成为我的敌人。你们都没有吗？其实那时候朝思暮想，把自己泡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最大的明显是什么？是我自己变了形，满脸的仇恨，那像一个漩涡，越陷越深。但是我渐渐信主之后，渐渐的我对神更多认识，我就开始醒悟了。我在每次这种情况来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要让什么东西来掌控我生活？让那个讨厌的那个不对的事情，那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来掌控我现在所有一切吗？我应该带什么力量去抗衡我的心思意念，要正确的心思意念呢？我学习把信仰中耶稣基督那救恩事情放进我思维，我开始学习怎么样接纳，就是耶稣基督讲爱仇敌，其实这些都很难。我知道其实改变我的想法也很难，恶性循环出来哦，就很多的挣扎又挣扎。但是一次一次的在面对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越来越轻省，就慢慢就体会到，其实冲突不会再恶化，是明显的改变。 然后对原来错认知也有些不同了，对对方的认知也开始做调整了，然后呢不舒服的感觉就急剧的下降，事情就明显的不同了。当然大卫在这里唱首哀歌，他不是为了让自己得释放，我觉得他更直接更单纯的是什么，唯一的理由，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什么，神所高立的王。在这样的思维之下，他跟以色列人呼喊，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吉伦上传扬。哦，加特什么？加特是非利士人的都城首都，雅什吉伦是什么？雅什吉伦是他们的宗教中心，他们的领袖打胜仗之后都在这两个地方欢庆，他们在杀死扫罗，他们得胜。大卫亲切的表达，不要让什么，不要让英雄的死怎么快速的传扬，变成什么被敌人非利士女人歌颂的传播内涵。大卫这些做什么事情？大卫他把思维没有停在个人刚开始那个过去的感受里面看扫罗，他提升到什么？提升到整个民族、整个宗教更高层次的角度去看。他的思想扫罗王的陨落，他从以色列国，他从扫罗国，不要让敌对的非利士人为之歌颂，因为扫罗王代表了国家。换句话说，他不只是因着上帝那个理由，他跨越了，他把自己的仇恨放下，而他更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以国家、以更大的层面、宗教的角色去看，他就发觉扫罗什么？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大卫在写这首哀歌的时候呢，首先他跨越什么？跨越自己的限制，让上帝的心意代替了自己过去深切的感受，他走出了那仇恨的记忆，他就以更高王的角度来看扫罗的死，以国家信仰观点来看，他不让自己被困在自己记忆的认知之中，以更高的民族群体的方向去看，这他可以引领他的麾下这一群人一起到神面前来哀伤。各位，这一群人，尤其他带来的600人，那600人是过去跟他一起到处逃难的人，是一直被扫罗追杀的人。他带的这一群，这要被医治的还有谁啊？不只是大卫，还有他带了这600个人，他辛苦一段时间，这600个人都被扫罗逼迫过，他们一起什么走向饶恕，他们一起带他们跳脱了一个陷阱，就是不要活在别人错误的事情上，使我们跟他一样在错误里生活，不要那个仇恨控制了我们生命，我们能尝试更大的层面，让上帝成为我们饶恕的因素呢，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从原来漩涡里面不断陷下去的黑暗视野转向一个更明确光明，使我们可以走向什么平安和安息呀。是的，此刻的饶恕并不会改变过去，但是饶恕此刻饶恕改变了什么？改变那一个饶恕人的人，也改变了被饶恕人共同的此刻，一切都改变了。我觉得这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很值得我们思想。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呢，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毛就竖起来了，就觉得好紧张。这些当这些不太喜欢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情绪就会开始起伏，然后呢防卫机制就很自然的就会升起，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这时候会特别敏敏，我们容易受制于他的一言一行一动，其实我们已经埋伏在那一个过去仇恨的影响之下。这是要记得各位，饶恕不是你找不到恨的理由那理由太多了，饶恕也不是什么是非不明是非不分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投靠了上帝，从更上帝眼光什么尝试靠着主可以什么释放我们自己，远离那仇恨的捆绑， 就为什么马太福音五章二三节主耶稣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应该去和他和好，得罪你，你被得罪，你去跟他和好，明明是他错啊，怎么要我去跟他和好？好像和跟他和好是跟他认同，是认同他的错吗？承认我是非不明吗？都不是，因为那什么，那是出于神爱我们的心意，要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把神拉高一点，遵循上帝的事情指令去尝试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因神可以得释放，我们可以喜乐平安一些。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基利坡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供，可做供物。其实二十一到二十节，他开始追到什么？追到扫罗跟什么约拿单的功勋，他延续了前头，把扫罗看成是王，而不是看成是那个仇敌的时候呢？他死在战场上。他就提到他的盾牌，扫罗上阵说一定会带着盾牌，盾牌在古时候战士都会把盾牌用抹油抹得很亮，让他能够什么也具有更好的保护效果。然后这一个抹亮的盾牌呢，现在不再光辉了，上头什么斑斑的血迹给玷污了。他扫罗和三个儿子战死，失去了生命。他在这时候呢，面对那一个真实，他开始什么呼喊。呼喊，他宣告这基利坡山呐、求主让基利坡山呐、这地啊被荒废掉，不要再降雨露在这里了，不要让这些农户有任何的什么收成，以至于这些啊不再有人可以拿地产去献祭上帝。他呼喊，他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神面前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他愿神为他自己做。他呼吁那个神，让神所塑造的基利坡山雨水土地跟他一同为这以色列扫罗王的阵亡而什么哀哭。这样子一个宣泄之后呢，他转向二十二节，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剑刀剑非泼勇士油不收回。他开始什么？还是开始转向称赞扫罗和约拿单。约拿单剑无虚发，不流敌人血，剑绝不收回，扫罗的刀啊一定会破开敌人不然不收回。他们像鹰一般的迅捷，他们像狮子一般有力量。他开始歌颂什么扫罗父子，把他们当成是英雄来歌颂他，还进一步的称赞什么扫罗和约拿单是吗是得胜的勇士，是骁勇善战，是有情有义，父子之间呢彼此相爱，彼此互相敬忠，为以色列人民敬忠。所以二十四节他向耶路撒冷的女子呼吁啊，呼吁说想想看你们如今的富足。他是呼吁，他二十四节说以色列女子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红朱红色的衣服，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他呼喊，他这时候呢，不是他没有，他虽然知道扫罗犯了很多错误，但他这时候呢，因着这样思维的转换，他现在什么思想？扫罗父子是什么样？过去他们的美和善，他们在他们骁勇善战的治理之下，国家的确进入了较和平、较稳定。众支派一改过去在世师阶段个人任意为王、自私自利、彼此纷争的情况，转而什么互相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因此呢经济就什么大获提升，女孩子呢可以穿上朱红的衣服，可以用黄金来当作饰品，周围的敌国呢也不会再欺压他们，以色列诸城呢和农田呢就得到很好的和平和保障。所以他说他回想过去，他的确为以色列人带来什么巨大的繁荣，他把他们在战场上失利死亡事情经过的歌颂转换成什么在民间传扬回想过去扫罗治国的功绩，回想他曾带来社会的繁荣。 他询问大家，你们都经历过，你们都知道穿出红衣服，你们都知道有黄金装饰品，你们都曾经想过这四十年那里有很多和平的岁月，你们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这战场英雄带来我们多多的安定，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呢？以至于他呼求大家，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扫罗王的死哀悼，那是一个损失。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刚才从那个个人到更高的群体去看，依靠神更高的群体上，扫罗他开始看扫罗，看到什么？扫罗许多过去符合什么公善和符合美善的过去的攻击，值得称赞的事情，他给扫罗一个什么更公义更公平的一个评断。他的确让我们以色列什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了，他的确让我们跟邻国有掰手腕的机会了，我们不要只受制于邻国。他的确他从这样世界改变后，他看见什么？看见过去扫罗许多他可能一下子在仇恨中不容易看见的美善，这带来什么？带来他自己从对立的仇恨中开始走出来，因为看见对方的美善，对立就改变了。他因为有神的眼光，以至于他什么？他开始用另外一种态度去看他。虽然对方扫罗有很大的错误，而且与他的关系真的很不好，但是他没有用那些全然否定这一个人的一切，否定个人这一个人所有过去的一切价值。当他仰望上帝的时候呢，看过去的时候带来不同的看法，他自己呢就走向一个更和平的处境。我相信啊，大卫啊，透过这首哀歌啊，教导啊，还有讲导所有人啊，透过上帝在其中的那个眼光啊，就带上上帝的眼光重新去看哦，他来怎么面对他自己对扫罗的憎恨啊，面对约拿单的那份真正的友谊，他教导了怎么样什么，从恨里面走向真正的友爱，从痛苦里面走向什么真正的得释放。他引导大家，我们一起向着上帝，什么让整个国家不会只有对立，你已经分裂两地，让国家不会只有征战，让国家可以从更可能的痛苦的未来改变，如今走向彼此的接纳。他帮助以色列人在这分裂的处境下，如何不让冲突一直一再的扩大？他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把所有人，把周围六百人，把以色列犹大支派，把还有在对面人一起带向上帝，让因着上看着上帝，我们跳脱了什么权力纷争的混乱，让大家有新的对扫罗有新的看见。他在这哀歌里面，把人带向了国家的统一。这个统一不是在强权，不是在强有力的作为，不是在那个征战打赢了之下才获得的。这统一在什么？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跳脱了自己个人的想法，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多的接纳，以至于彼此可以什么合而为一，真正走向国家的统一。各位不觉得这个哀歌放在一张深深的影响未来吗？然后二十五节开始，他开始追到他最想追到的约拿丹，追到约拿丹功勋。二十五节，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呢？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呢？我兄啊，约拿丹，我问你悲哀，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进占据何进扑没呢？他把最后的这首哀歌最后的最高潮放在什么？他最纪念的约拿丹的那份友谊上。他称呼约拿丹为什么？我兄啊，其实这是很合理的。为什么？他娶了约拿丹的妹妹，对不对？米甲。然后呢，他们两个又曾经盟约过，成为好兄弟。他的解释是什么？有没有比权位更重要的事啊？那份出于真挚的友情，彼此相爱的情谊，兄弟之间撼动山河的那份 情感，它超过了男女的爱情，超过了权力的吸引，超过了利害关系，他把它放在整个诗歌的最后，进入最高潮，而且刻意的重复了"英雄何进扑倒"啊，这是前面十九节也曾经用过。换句话，这首公歌三次讲到啊，深深的痛苦，英雄怎么就这样战死倒下了？喊出心中的那份心痛，他真诚的在哀哭中，他面对过去是有所感。是有好的回忆的，是有钟爱的，是有真正的爱的，以至于什么过去的一切值得那么值得珍惜和怀念，不是只有被逼迫，不是有只有在旷野逃难。他一路这样发展的思维发展啊，他让那个扫罗死亡转换成为约拿丹的分离的那份哀伤，其实他在诉说的人生啊，都会有难过，人生都会有分离，但是世界上最糟的事情呢是什么？是你不愿意去面对那件事，逃避这些事情，这样的是一个更糟糕的处境，不如你坦诚的去应对，反而因着这些思维的转变走到另外一个事，那份爱那份彼此接纳的一个情境。然后最糟的是什么？最糟就是你只记得过去的仇恨，然后呢把那可以敬佩的一切呢都忘掉了，然后呢好像这个人什么也没做，等闲视之啊，把神圣的那一过去上帝高利哈为王的事情什么视作一个可以冒犯这个人羞辱了上帝，这些无所感觉，毫不在乎，不需要知道，也没有什么可回味了，反而变成让人冷漠，然后呢让人在各样处境中一样吃吃喝喝，这些事情干我什么事？那是人生最糟糕的处境。整首公歌大卫不单只是自己哀伤，他还吩咐我们全民大家一起来学习哀伤，来歌颂。大卫解释的，他的这首哀伤不是诗人的一个哀痛，这也是群体，是国家社会有关的。因为哀伤在什么？哀伤在塑造我们群体的文化，塑造社会的情境。透过可以看重哀伤，看重彼此的感觉，把我们从分离中联合成为一个群体。各位，如果我们不会懂得在哀伤里，我们也不会跟人家一起哀伤，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处境就像如果我们在这里拒绝大卫这首哀歌，我今天就跳过去了，直接讲第二章，我删去了我们自己跟别人有难过的那些回忆和记忆，或是什么我们取消了我们自己人生困苦的那些记忆，或是我们绕过去那些很失望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生留下来就是片片段段。大卫什么？因为把自己放到真诚放到神的面前，那个哀伤把他人生拼图拼起来了，他可以更公正公义去看扫罗，他也不是只有仇恨来面对扫罗，前面这十几年岁月拼起来让他什么，然后他哀伤中自己是不是有损失，他发觉其实你可以发觉大卫真的在成长而不一样。这首哀歌什么？这首哀歌处境在什么时候？各位，大卫过去十几年那么憋的生活是为什么？因为被扫罗困在一个茧里面，把他包住了，到处逼迫他，如今这个茧破掉了，然后他出来为这个茧哀伤的时候呢，他发觉十多年的逃难，他更懂得依靠神，他更坦然的可以应对，他更勇于接纳扫罗的过去的软弱，他更能够什么用宽阔的视野以神的角度去看，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走向什么一个政权和平的转移。各位不觉得这首哀歌很棒吗？你也回来想，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哀伤，我们不会觉得大卫无病呻吟？ 因为他什么反而引发我们内心对大卫的什么那个深深的敬重。因为哀伤并没有使一个人变得很贫乏，哀伤什么使他生出上帝的荣美。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不那么期待的哀伤的事情，但是它总会来。主啊，愿你透过今天这功课带领我们知道怎么应对，也让我们学习在主面前坦诚的靠得住。主啊，开阔我们的视野，扩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从仇恨悲伤痛苦中走向丰富喜乐与和平。谢谢主的恩待，愿我们在茧里脱茧而出的时候呢，我们更显出基督的荣美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